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奥地利民众在国际美展上了解真相。为期12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12年6月在位于奥地利上奥地利州首府林茨市政府大楼内举行，展出吸引了众多民众和市政府工作人员前来观看。观展者们被法轮功学员艺术家们的作品所感动，对他们精湛的技艺赞许有加。画作中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场景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一些来宾在留言簿上留言，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格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些人买走了法轮功书籍，有些人想学练法轮功，有些人在看完画展后感谢法轮功学员，使他们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南地罗尔州发言人赫尔曼·克瑞斯特贺电美展祝圆满成功，他表示画展展现了艺术家们对生命的领悟和亲身的经历，很触动心灵，让人内心难以平静和感到震惊。就此而言，画展的作品也对当今社会具有非常的意义，展示和说明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未知但存在的那些阴暗面。当地报纸 TIPS 以“中国真善忍对抗迫害”为题，介绍了真善忍国际美展，也报道了关于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欧锦赛期间，各国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2012年6月8日，华沙古城熙熙攘攘，不时走过一对对身着五颜六色服装、口说各种语言的团体。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将在波兰华沙国家体育场正式开幕，古城广场上到处都是波兰和各国的球迷在此助兴。考虑到来自欧洲各国球迷语言的不同，波兰法轮功学员准备了中、英、德、法、俄、波兰和意大利文等多语种真相传单，并赶制了一副中英文法轮大法好横幅。当法轮功学员打开真相横幅，把20几米长的真相条幅铺在地面上，立即引来观众和媒体的关注。很多人围着法轮功学员听真相，不懂波兰语的外国人就拿着各种外语真相传单，看到法轮功反迫害的征签表格时，人们都纷纷签名，征签簿几乎是不间断地在人们手中传递。在人群中也可以看见中国出访欧锦赛的记者和旅游的同胞，他们用照相机拍下法轮大法好条幅，也拍下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照片。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分发酒瓶共产党，告诉他们法轮功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专门制作的造假诬陷，希望他们在波兰期间能多上网了解法轮功真相， 并把真相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一位华人游客小声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我们已经知道很多真相了，在香港就看到了很多。
法庭上法轮功学员申请共产党员规避。2012年5月28日，黑龙江省双城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江小燕、骆燕杰、田小平、葛新、岳宝庆、康长江等六人进行非法庭审，由五位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庭审开始，法官向六位法轮功学员提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时，六位法轮功学员同时提出申请共产党员回避，理由是有利害关系。法官不知所措，休庭五分钟向上级汇报，然后重新开庭。律师说，这在法轮功案件中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提出申请共产党员回避是六位法轮功学员同时提出的，原因很简单，迫害法轮功就是由中共发起的。每一个非法庭审现场替中共卖命的中共党徒都是在执行中共的命令。非法庭审的实质是用所谓法律的形式达到执行中共邪恶的迫害政策，迫害法轮功学员为目的。法轮功学员提出的申请共产党员回避点中了中共非法庭审的死穴。第二，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勇气。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有13年，迫害的惨烈，法轮功学员深有体会。面对强加的迫害，他们无畏地捍卫自己信仰的权利。谁都明白中共的邪恶，但法轮功学员勇敢地在中共的法庭上向民众公开揭示，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势力就是中国共产党。法轮功受迫害长达13年，迫害的残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直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可是如此残酷和长期的迫害却被中共严密地掩盖着。法轮功学员法庭上的一句申请共产党员回避，将中共的伪装扯下。第三，通过法官的言行使人们看到中共一味地将罪恶进行到底时的顽固与胆怯。庭审法轮功学员本身就是非法的，作为法官来讲，他明知道迫害法轮功学员从法律上找不到任何依据，相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严重违反了宪法信仰自由的法则。法官被法轮功学员申请共产党员回避的一举震慑得手足无措，相应采取的对策是向上级汇报、休庭，说明这次庭审中的相关中共所谓的上级想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官的手足无措也将中共党徒的胆怯暴露无遗。非法庭审前，双城法院的周围已经全部戒严，法院周围停满了用于监控的各类车辆，省公安厅还特地派来大批特警，街道上、商店内、小区楼道里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另外，十几个村屯的几百个村长这一次全被派到双城法院门前，他们的任务是见到本村的法轮功学员一定带回。上述事实说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庭审高度重视，但是高度重视的背后却是中共庭审的非法与胆怯。庭审中，律师们陈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法官一次次的敲锤制止律师讲述真相，但律师一直坚持，法官制止了一位律师，下一位律师接着还说下去。律师的无罪辩护与法轮功学员提出的申请是一致的，因为迫害法轮功于法无据，而于法无据的迫害竟能够发生，这不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吗？申请共产党员回避难道不应该吗？申请共产党员回避将成为一声警钟，震慑着参与迫害的中共党徒。
4·25之前的中共打压。上访是由中国宪法第41条和国务院信访条例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 法轮功1999年425在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上访，那是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侵害涉及到上亿人的正当修炼权利。因为中共从1996年起就暗地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打压，先是中宣部96年发通知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为取缔做准备。随后在98年又多次发出通知，企图秘密罗织罪证，定法轮功为邪教。这些秘密调查虽然并未发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各地却因为通知的误导而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罚款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1999年425之前的三年中，中共的打压骚扰没间断过。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法轮大法教导出怎样的人？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及201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从2012年5月15日起到6月9日，刊出包括各类艺术类作品在内的精选应征作品280余件，其中大量来自中国大陆。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大法弟子的真实状态和心路历程，包括他们走入大法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如何获得大法的福佑，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安排修炼生活，如何面对中共的无理迫害，以及视人民真相后的感人行为等等，用朴实真切的笔触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就在人们身边的佛恩浩荡、充满各种神奇与神迹的修炼者的世界，引领人们领略善良的大法修炼者的不同人生，开启了一扇通向美好的大门。以下只是凤毛麟角的几段。2000年的腊月，湖北浠水某地，几天大雨使青港的泥巴堵塞了通向集市的要道，无法通行，但没有人管。一位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后，自己拿来铁锹，一锹锹地把泥巴挪到港边的岸上，干得大冬天脱了棉衣还浑身是汗。老人头一天用5个多小时清了300多米，又用了2天的时间才把整段路上的泥沙都搬走。不知情的行人以为他是多少钱包下来的，不知道这是老人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自觉自愿的。这位老人还是当地种植稻谷棉花的好手。2009年10月，他受邀请到别的村子介绍种棉经验，但回家后发现一夜之间自己家种的棉花都被人偷光了，他一笑置之，没有生气。村干部和妇女主任问他为什么连骂都不骂一声，老人说，我修大法修的是慈悲，偷别人东西的人太可怜，他这样做肯定是急着要钱用，我要是知道他们夜里捡，一定会送点东西给他们吃。人们都笑老人怎么变得这么傻。老人的儿子是某政府部门官员，从不收受礼物，美名远扬。老人的小孙子97年14岁，有一天回家发现几个小朋友正在偷摘自己家的橘子，看到他后纷纷逃跑，他就跟在他们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你们回来，把你们摘的橘子都拿走吧，把你们摘的全拿去。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家没有橘子，还不是想吃点，真善人就是叫人遇事替别人着想，对吧？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法轮功学员是遵从师父的教导，按照真善人宇宙法理实修的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做到令人感动落泪的大善大忍行为的答案。一位黑龙江大法弟子发现，新购买的旧楼多数都是流动户，浴室互不相让，楼梯间乱扔垃圾，臭气熏天，踩脏鞋就破口大骂。他开始自己动手清扫，没有怨，没有恨，天天义务打扫，这一干就是10年之久。楼道卫生好了， 邻居们感动于大法弟子的无私付出，渐渐的也和睦了。有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夏季的一天，楼道里连续几天出现大小便，恶臭的气闻招来的苍蝇飞来飞去，发现后他再次及时赶去用清水刷洗干净。这一天他正收拾的时候，三楼一位新住户看见他不顾被笤帚弹起的粪便弄一身仔细打扫的样子，错认为粪便是他的家人干的了，当面唾骂臭不要脸。面对委屈他没有动心，他的行为终于感动了肇事者，他主动来认错，说自己如果再这么干就不是人。2010年7月，东北地区遭遇到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洪水，一时间物价飞涨，身为菜农的一对大法弟子夫妇关键时刻不乘人之危，不发国难财，菜价和往日一样。买菜的人知道这么卖一车菜得少获得好几百块钱，于是都议论起来，说人家法轮功不爱国不好，纯粹是胡说。今天早上我们是亲眼见证了，这位练功大叔做到了真善忍，我们从心里佩服。也有的大声喊着，法轮大法真好，我亲眼看到了，要都练法轮功，中国就有希望了。大法弟子修的就是真善忍，发自内心的与世无争，为别人着想，这是每一个真修大法弟子都能做到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婆婆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老人78岁那年患上了全身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关节变形，不能下床，需要人守着。婆婆先住在哥哥家，大家轮流去照顾，但不到一个星期，哥哥和嫂子打架动刀子，婆婆不得不搬到大姑姐家。后来这位媳妇得法了，她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主动把婆婆接到自己家，一天三顿喂饭，梳头洗脸洗手，端屎倒尿，抱到院子里晒太阳，无微不至，落在裤子里也不嫌弃。她还给婆婆念大法书，教她五套功法，她一门心思盼婆婆快点好起来，不再受病魔的折磨，一直把婆婆伺候到85岁，婆婆安详离世。村里的人都说，老人吃了一辈子苦，晚年来了好运，修了个练法轮功的儿媳妇儿。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呼兰监狱恶行，只因周永康一句话。2012年3月，黑龙江绥化张维镇民祥村村民刘福才在讲真相时被中共警察绑架，4月被中共法官非法判刑4年，5月入狱时直接被劫持到监狱医院，5天后医生就下病危通知。刘福才家人强烈要求放人，呼兰监狱称周永康有话，宁可官司也不放人。中共政法委头目周永康是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血债累累。刘福才，男，50岁，曾患多种疾病，因服用激素药时间太长，又导致双侧股骨头坏死。他修炼法轮功后，1个多月拐杖就扔掉了，各种疾病都好了。他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乡邻乡亲有目共睹。面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刘福才坚持向民众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2012年3月5日，刘福才在讲真相时被四方台派出所警察绑架。4月19日，绥化北林区法院刑庭法官崔有为在不通知刘福才的辩护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冤判刘福才4年。5月24日，刘福才被劫持到呼兰监狱。6月4日，家属接到监狱电话，让到监狱探视刘福才。指导员邹某、狱医韩某接待家属。韩某说，刘福才被送到监狱后，直接就被送到监狱医院住院了，5天就下病重病危通知了。现在刘福才双侧肺结核， 高烧，严重哮喘，不能行走，随时有生命危险。家属再三要求放人，他们说，我们也没办法，周永康有话，宁可官司也不放人。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上等辣椒粉带出一群上等商人。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做辣椒粉生意，做出辣椒粉之后，到市场上批发给卖辣椒粉的生意人，然后卖辣椒的生意人再卖给客人。那时为了挣钱，都往辣椒粉里掺夹，把玉米棒子的外皮粉碎了，再用工业染料染上色，然后掺到辣椒粉里。这种辣椒粉如果人长期食用肯定是有害的，但是都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不赚钱不说，连成本都保不出来，肯定赔钱。因为掺假辣椒粉与纯正辣椒粉每斤差了好几元。修炼法轮大法后，李洪世师父告诉我们，做好人肯定不能往辣椒里掺假了。怎么办呢？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听李洪世师父的话，做好人，不做黑心辣椒粉了。我就此改行。我本人身材高大，有的是力气，就干建筑活，从小工做起就是了。把我的决定和市场上供应辣椒粉的同行们一说，他们都高兴，因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家里还有一些辣椒原材料存货，当天晚上我把这些存货磨成了粉，一点假也没有掺，准备第二天到商场批发出去，然后就改行。到了批发商场，我跟经销商说，这辣椒是我最后一批货，一点假也没有掺，因为我练法轮功了，要做好人，讲真善人，所以没有掺假，卖得比往日贵，保出我的邮费和工时费就行。经销商仔细看了看，又放到嘴里尝了一尝，说，确实是纯的，没有掺假，我要，再贵我也要，有识货的人肯定能好卖，卖得好以后再进你的货。就这样，出乎我的意料，这批货很快就卖光了。回到家中，还没等我找到建筑队，市场上的商人又向我订货。就这样，我的纯正辣椒粉生意又做了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做得越来越好，钱挣得比以前更多。供应辣椒粉的同行看到我的生意这么好，就问我是怎么回事儿。我如实告诉他们说，因为我练法轮功了，要做好人，讲真善人，所以没有掺假，但卖得比以前贵，可他们都愿意要。在我的带动下，这些供应商也渐渐地不再卖掺了假的辣椒粉了，等到今天几乎绝迹了。市场上的辣椒零售商经常风趣地说，呵，李大师的法轮功厉害，他的徒弟做好人，不掺假，用上等辣椒粉带出一群上等商人，把我们也改变了。
神来之笔。在中共控编的教科书中，曾引用发明家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这句话影响了几代人，深信天才就是依靠后天的勤奋刻苦而产生的。其实这句被有意篡改的话，是在给中共的无神论做注脚。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而且随着中共统治的越来越不得人心，人们开始质疑或重新思考中共所说的一切。就拿这句话来说，后来人们发现这只是上半句，被阉割掉了的下半句是这么说的，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 甚至比那 99% 的汗水都要重要。相信这句完整的话是爱迪生从事发明生涯很多年之后做出的精辟总结。古今那些流芳百世的文人墨客，他们创作的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来自于灵感或在梦中得到的启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这么个成语，神来之笔。词典的解释是由神灵帮助而成就的作品。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